好，请大家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学习圣经要道。今天我们从第五页第四小段，神传达圣言的方法。上一次我们把圣经的构成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它的经过跟各位做个介绍。那么神启示这一本圣经作者大概是40多个大概是40多个，可是他们不是用他们的思想去写的，主要他们就好像一支笔，由神呢启示他们，他们是写出来，所以等于是代笔者。那么神用什么方法来启示这些作者，来写出他的话来呢？上一次我们谈到，第一个，神自己写，这是很特殊的一次也就是要颁布10条诫命的时候，神特别用他自己的指头写在2块石板上，然后再把这2块石板呢交给摩西，后来摩西把它列入出埃及记20章那个10条诫命里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神面对面跟摩西说话，来指示他各种的事情。那我们从这个圣经的民数记12章第7节第8节就可以看出来民数记的12章第7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里讲摩西，我要跟他面对面说话，不用谜语，是明明说的。所以有一些神的话是面对面说的这也是神传达他的圣言的一种方法，就面对面说话。那这个面对面呢说话，除了摩西之外，神也曾经对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也曾经对这个但以理，都曾经面对面呢这样来说。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神出声音跟先知说话，没有出面只有声音用声音跟先知说话，然后先知把它记录下来。好像列王记上19章12节到18节这一段是记载以利亚因为长久以来在山洞里面已经离开神了，所以后来神直接用声音跟他谈话，然后交代他要去做什么事做什么事。你看列王记上19章12节到18节这一段，就是神透过声音来告诉以利亚并且告诉他要做哪些事现在我们来看15节列王记上19章的15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伯敏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的刀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 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哇，这些话是神直接讲啊，虽然没有出面，但是以利亚已经听到了，听到声音啊，是神用声音跟先知说话。另外，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啊，那里记载神出生啊，跟小孩子撒母耳说话。当时啊，撒母耳已经被神认定就是先知了啊。那么神怎么样说呢？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然献祭奉献礼物，永不能得赎去。”哦，你看这一段呢，也是神出声音跟撒母耳说话，那撒母耳就把这些话都记录下来啊，然后就编进圣经里面的啊。所以第三个方法就是神用声音跟先知说话，由先知记录下来。那第四个方法就是神差遣使者把话传给他们。像但以理书里面呢，就常常有这样子啊，神透过天上的使者，也就是天使哈，来告诉他的仆人，那由他的仆人呢，就记录下来，然后后来啊，就成为圣经的一部分啊。像神差派天使啊，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圣经里面呢重要的预言呢，告诉但以理啊。你看那个但以理第九章啊，21节，我正在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到那一位加百列，就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就按手在我的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我现在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啊。”这个就是神差遣天使跟先知说话啊。有时候是神直接说话啊，像摩西是面对面，但以利亚、撒母耳这是神说话，神直接说话。但是像但以理，这个是神透过天使来告诉他。那另外像《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啊，也是这样的描述啊，这样的描述啊。所以这个第四个方法就是神透过天使把该说的话传给当时的先知啊，他的仆人啊。第五个就是接着异梦跟异象来启示他们。这圣经里面呢，很多的话语哈，都是神透过异象跟异梦来告诉他的仆人，啊，好像摩西，啊，也是常常看异象的，啊，好像这个亚伯拉罕，他也常常看异象，啊，那神在异象中怎么样告诉他？摩西也是一样啊，好像摩西啊，离开埃及40年。当神第一次要呼召他的时候，就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哈，他用这个荆棘，在荆棘的火焰中啊，让他看到，让他听到啊。所以神透过异象异梦来告诉先知、使徒、仆人，就好像启示录也是一样啊。啊，约翰在拔摩海岛被囚在那边，可是有一天呢， 他突然看到异象了，那异象中还有声音，啊，有时候呢是做梦，神借着梦在梦中来告诉他们，所以哦，这个异梦异象可以说是神传达圣言的另一种方法。好，最后一种方法就是神透过圣灵来感动这些仆人，啊，将神的旨意向神所要表达的事来启示他们。所以很多人呢，啊，虽然是没有看到神，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没有说看到天使跟他谈话，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默想的时候，圣灵呢在内心里面运行呢，不断的感动，让他明白，让他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就说出来，哦，那这样的，尤其在我们在新约时代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传道人，常常有这种体会啊，像我们有很多长老执事啊，传道人在写圣灵月刊啊，宗教教育，或是在写什么啊，教会的教材，那些人啊，好像是他们在写，其实啊，他们在落笔的时候已经有在祷告了，他们在开始要写作的时候，他们在祷告，写的时候在祷告，写之前也祷告，完成的时候也在祷告。那很显然的，圣灵呢，在这些长老执事传道人的心中动工，让他们呢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写出来。啊，现在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23:2，《撒母耳记下》23:2。这时候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啊，真的是这样子哈，神的灵借着我说，啊，也就是说我在说话的时候是圣灵在说的，啊，神的话在我口中，神的灵在我心中，那神的话透过我这个灵的感动说出来，写作也是一样啊，啊，神的灵在我心中，然后感动我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们不要看说啊，这个传道人呢，啊，在讲道好像是他想的啊，好像是他讲的，他想他讲没有错，可是这个传道人，这个讲道的人要讲道之前，他就在祷告了，求神感动他今天呢该讲什么，他的有一个题目之后，他也在求神呢感动我，我该怎么把这个题目表达出来，表达好，哦，所以啊，这个用祷告借着圣灵的感动把该说的话说出来，这经常啊是我们不但是旧约的先知圣徒就是新约时代这些长老执事传道人甚至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来完成一篇讲章或者完成一篇讲道啊，所以这一段呢，神怎么样去传达他的圣言呢？就是基于以上这些方法。圣经有人说啊，这是一个无理天书啊，这边是一个神话啊。其实啊，圣经不是神话，是神的话啊。神话跟神的话不同，我们现在在讲神的话，不是在讲神话，但是圣经里面的内容啊，有些人呢，啊，就好像有怀疑，到底这个圣经的真实性有多少？那我们要怎么样证明呢？圣经的真实性，这个圣经的真实性呢，可以说是100%，啊，毫无疑问。是最正确、最实在，啊，绝不虚假。那我们怎么晓得圣经的真实性呢？第一个，首先呢，主耶稣证实这本圣经，啊，主耶稣证实了。主耶稣证实什么？ 它证实圣经的作者的见证。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经常引证旧约的话来证明了圣经的那些作者的话是真的。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独一救主，他是我们的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那主耶稣在世上他讲道的时候，他经常引证圣经。那耶稣在讲旧约圣经的时候，都有提到旧约圣经的作者哈，也得作家了。首先呢，他提到摩西的著作啊，像这个马太第八章、十九章啊，路加十六章，我们课本里面所写的这些话啊，这些话，他都提到摩西的书上怎么说，摩西怎么说。如果圣经是不实在的，那么耶稣讲到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些作者？可见主耶稣他是肯定旧约这些作者是真的，他们所讲的是真的，所以他要提到这个作者的名字。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有的人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会说孔子怎么说，孔子，那可见有孔子这个人，他说过这些话，或者是说孟子又怎么说外国的什么丘吉尔了什么有一些作者他怎么说，他写什么。那么主耶稣经常引用旧约圣经，而且提到作者的名称，所以我们相信确实有此人，也有此事，他也说过这些话。第二个，他引用诗篇的作者的时候，常常提到大卫的名，像马太22章42节、43节，很多时候他都提到诗篇的作者是大卫大卫那大卫这个是以色列的君王，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耶稣提到他的话，他所讲的，他所写的诗。那主耶稣既然这样证实了，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定是正确的。还有他提到以赛亚的话，以赛亚这个离我们现在这祖前500-600年的人现在2000多年了，我们不认识他，但是我们主耶稣他提过他的话，也证实他的话。尤其主耶稣在第一个安息日他就引证以赛亚的书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圣经的话确实是真的后来在马太24章15节，他也引证过这个但以理所说的话马太福音24章15节这一句话很有名你的细经走过站，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这一句是一个预言，也是很重要的一句圣经的话那么耶稣特别说，这是先知但以理所说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常常引证这些旧约先知的话，而且把先知的名字都提出来为什么要提先知的名字？因为这些先知大家是承认的，是公认的，是绝对的，是真的，所以他提出来了。那路加24章他还提到众先知的著作，众先知所以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的真实性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所敬爱的主耶稣他证实了，他见证了，他提到旧约作者的名字。好，第二点，主耶稣认定圣经就是神的话 所以主耶稣常常引用圣经，那引用圣经的时候他就说了神说啊，神说啊，他引用旧约圣经说神这样说，说什么当孝敬父母啊，可见他相信旧约的圣经就是神说的啊。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主耶稣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他引用旧约圣经呢，都说这个是神说的，神说的啊。主耶稣他是实实在在的，圣经说他是阿门的。那么这个阿门的神，真实的神，不说谎的神啊，他说这是神说的，所以让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呢绝对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啊，不是虚谎的，不是虚假的。有时候他把旧约圣经呢综合起来说，这个是神的诫命，这是神的诫命。所以啊，在圣经里面这些这么多的教训里面呢、啊，主耶稣在引证的时候，有些时候说先知说的，大部分的时间他说这是神说的啊，让我们更确信啊，这个是绝对真实。后来啊，马太二十二章四十二节、四十三节，他确确实实的说，大卫的诗是被圣灵感动写出来。他说：“先祖大卫啊，被圣灵感动，这样说，这样说，哦，所以你看，主耶稣引证旧约圣经呢、啊，不是说先知说的，啊，不是提先知的名字，就是提这个作者的名字，不然就是神说的，不然就是说这个人是被圣灵感动写的，啊、哦，所以由这里也看出，主耶稣也是要证实。”他那个时代的旧约圣经是绝对真实的，啊，好，第三个，我们所以知道圣经是真实的，是主耶稣证实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些发生的事迹，啊，耶稣证实了旧约圣经那些所发生的神迹奇事的那些事情，啊，比如说，啊，在马太福音呢十九章第四节、第五节。他讲到神创造天地万物的工作，啊，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事，耶稣提起来了，也证实就是如此。哦，在他传福音的时候，路加十七章啊，二十七节，他提到挪亚时代的洪水，那阿西的大水啊，挪亚时代的洪水。他提到了，如果圣经不真实，那主耶稣不可能去引用一个不真实的事来告诉当时世代的人。他把旧约时代这个挪亚洪水的故事、啊、拿来讲，啊，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历史的事实。还有路加十七章、马太十章啊，主耶稣引证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被火焚烧了。那这一件事在旧约是一个大事。那主耶稣在讲到要勉励当代的世界的时候，他都提到旧约这个很可怕啊，整个城市灭亡的事迹，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啊这个故事哈、啊。第四。主耶稣也提到罗德的妻子，因为贪爱世界啊，贪爱索多玛，就变成盐柱了，啊，在路加十七章三十二节，他也提到这件事啊。那为什么提到这件事？因为这个是要警戒那些贪爱世界的人，啊，那么如果这个是虚谎的，那么主耶稣不会引起，所以耶稣引证这个事，证明呢，这个。罗德的妻变成盐柱，这是历史的事实啊！主耶稣就这样子来证实旧约圣经里面的话 他的事是对的。第五点呢，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启示，啊，在出埃及记三章里面，当摩西啊第一次蒙神的呼召，当时啊神啊就在这个何烈山，当摩西要看这个荆棘被火烧，但是没有烧毁，这个时候神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这个是圣地。然后啊，就差派他。那当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啊就引证这件事。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经常啊引证圣经的故事，啊来证实圣经的话是真实的。还有第六，神在旷野降玛拿。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呢，出埃及过红海，那经过旷野来到逊的旷野，到了逊的旷野啊，因为所吃的东西差不多吃光了，他们没得吃了，啊，就开始争吵。当时神对摩西说：“啊，明天啊，神要从天上啊降下一种食物给他们去吃。”当时摩西啊虽然相信，但是百姓呢、啊、真的是半信半疑啊。啊，怎么会天上会掉下食物来？哈，他们也是觉得莫名其妙啊。那果然呢，啊，神真的从天上啊降玛拿啊，让他们呢啊能够得到饱足。而这个玛拿一降啊，就降了40年。那么这件事啊，是一个大神迹呀，一个大神迹。那么大神迹呢，是主耶稣在世讲到的时候，他就引用了。啊，在约翰福音六章啊，他引用这一件事，啊，所以可见主耶稣他也证实神降玛拿这一件是对的，是真的，啊，来证实了圣经的话是真的。好，第七，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啊，民数记21章啊，那里记载，因为百姓埋怨神，啊，在说怨言。所以被很多火蛇啊把他们咬伤了，死掉了。那么那些咬伤的人呢，啊，后来摩西啊就按照那个火蛇的样式制造一条铜蛇，啊，告诉他们凡是仰望铜蛇的就得到医治了，啊，那这件事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被高举啊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就能够罪得到赦免，啊，那么这件摩西在旷野举铜蛇这件事，就预表耶稣基督要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在讲到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啊，可见旧约这个历史是真的，是对的，所以主耶稣也引证了。所罗门王第八，所罗门王非常荣华富贵。这在《列王记上》第十章啊，我们可以看出，他很多的金银，很多的享受啊，还有很多的妃嫔啊，很多的建筑啊，他的荣华富贵啊，真是前无来者，后无古人。那么所罗门的荣华富贵呢，在主耶稣讲到的时候，在马太六章啊，他也引证的啊，他也引证的。所以哈，所罗门在圣经里面占很多的篇幅，这个荣耀的王啊，奢华宴乐啊，这个确实的，是真实的，所以主耶稣引证的。另外在圣经里面呢，发生两件不幸的事，不幸的是一个是亚伯，一个是撒加利亚，这两个人呢，这个两个好人哈，被杀，世界有史以来第一件凶杀案呢。就发生在创世纪第四章，当时这个凶杀案呢，不是仇人相杀，是兄弟相残，哥哥该隐呢把弟弟亚伯杀死了。还有一个先知啊，叫撒加利亚，这撒加利亚也被当时的人呢谋害了，在祭坛旁边呢被杀死。那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马太23章，他也提起这两个义人被杀。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经常引证圣经的故事。还有第十， 乃曼元帅他的麻风得到洁净，这是列王纪下第五章所记载的历史的故事。在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当时乃曼元帅啊长了大麻风，在整个亚兰国里面呢、啊、找不到一个医生。后来、啊、经过一个小使女的见证，才在啊来到这个以色列，啊，在约旦河、啊、受洗七次，结果他的皮肤好了。那这件事发生在当时的亚兰国非常有名，因为他是元帅，是一个小使女传福音做见证的。那么主耶稣在路加第四章哈、哦，他引证这一件事，因为他是真的，所以主耶稣引证了。所以可见呢，在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些事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这一个撒勒法的寡妇接待先知以利亚，所以一点面一点点的油就用不完。哦，列王记上十七章记载这一件大神迹啊，当时的以利亚因为是神的先知嘛，那神在饥荒当中啊，神差遣他去依靠这个撒勒法的寡妇。那这件故事哈、哦，神迹呀 大家很喜欢讲，也很喜欢听。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啊，只有剩下一点点面跟一点点油，但是以利亚呢，告诉他：“你先做个饼给我吃。”神说：“你瓶子里面的油不会减少，你的面粉也不会减少。”果然呢、啊，这样子。在那个饥荒的那一段期间呢，那靠着以利亚这一个神迹啊，让寡妇啊能够活下来。那么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引证这一件事，啊，可见啊这个撒勒法寡妇接待以利亚得到报偿哈、啊，这个事情是真的。最后一点呢、啊，就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啊，约拿书记在约拿，因为违背神的命令呢、啊，逃往他斯，所以神啊就起了风浪啊，安排一条大鱼把它吞下去了，吞了三天三夜，最后把它吐在那个尼尼微附近的海岸旁边，然后他才去完成他传警告的使命。那这件事，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引证了好几次。其中一次在马太十二章39节40节，他引证约拿的故事来比喻将来啊，他被埋葬在地里面也是三天以后要复活啊。那根据以上这些事迹，我们就知道旧约的这些事迹啊，神迹太大了，简直是不敢相信。可是这是真真实实的，所以为了证实圣经的真实性，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引证圣经的故事，来让我们确信圣经是真的。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主耶稣亲自证实啊，旧约圣经的事迹是绝对是正确的，我们更啊放心，我们更没有怀疑的相信啊圣经就是神所启示的。好，另外现在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个圣经的真实性呢？第二个理由啊，就是预言的应验来证明圣经的可靠啊。这个预言的应验呢、啊、是很奇妙的哈、啊、我们就知道预言呢、啊、就是神把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后要发生的事啊，在事先讲出来，啊，想出来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预言的就一件一件的应验出来了，啊，这由这样子来证明圣经的所记载的是完全正确。假定这些预言没有应验，那问题就大了。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本圣经呢是不值得信的，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预言呢、啊、通通没有应验啊。我们要知道哦，很多圣经的预言呢、啊、都是后来才应验的啊，尤其在 B 编辑圣经之时以后、还继续在应验，所以从预言的实现来知道圣经的话是绝对正确。因为圣经话，圣经是神启示的，圣经的记载是正确的，他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可见这个讲预言的神是绝对啊有权威的神啊。那么圣经所说的预言太多了，我们这里提出几个预言呢、大家来想想看，是不是这些预言呢都应验了？好，首先呢就是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是神的百姓啊，圣经说是神的选民。那神的选民呢，这个在世界上的一举一动啊，他们的兴起败坏啊，他们的这个兴旺衰弱都在神的手中。那么神对以色列民呢有很多的预言啊，我们看几句啊。第一句，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民的信心的父亲，也可以说是民族的祖先啊，就是亚伯拉罕啊，以前叫亚伯兰。亚伯拉罕啊，他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在那边70多年，后来啊神拣选他，叫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来到迦南地。当时他没有孩子，可是神就应许他要叫他的国成为大国。当亚伯兰还没有孩子的时候，神应许他的国家要成为大国。那成为大国，可是没有孩子啊。可是很奇妙，果然呢，到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那么从以撒再传出许许多多的子孙，以撒的他的儿子叫雅各跟以扫。那雅各跟以扫结婚呢，又生了很多的孩子，尤其雅各生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从此慢慢的繁衍生子啊，成为大国啊。现在以色列民族，这个以色列国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现在的阿拉伯国家啊，或者是巴勒斯坦人，这些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以扫的子孙哦，两个系统啊。你看，在世界上不是这么多的国家吗？那现在我们单单谈以色列，以色列人呢，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啊，这样子来传了许许多的后代。当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的时候，神竟然说你的子孙要成为大国啊。还有圣经曾经预言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曾经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子孙呢将来要寄居在国外，在那边做人的奴仆，最后才得到释放了。在创世纪15章13节14节、神对亚伯拉罕讲的哦，说你的子孙呢要去外国啊，要让人苦读做奴仆啊，戏棒你啊。那果然呢，后来约瑟他去埃及当宰相，那整个家属啊都下埃及，然后呢经过了几百年之后，以色列民族一直多起来啊，滴滴接起来，接个或者埃及国的王啊所惊掉的啊。后来呢，经过了时候满足，大概430年左右吧，神兴起摩西，把以色列民从这个埃及带出来。那这些都应验了，因为神老早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呢要寄居在外国做奴仆，然后被领出来。后来真的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事就应验了。最后一件应验的事就是预言呢，巴比伦王要来攻打耶路撒冷，然后整个人民呢被掳去巴比伦，70年以后才能够回家。 那果然真的是这样子。后来，巴比伦呢，在犹大人离开神的时候，神兴起巴比伦帝国，特别是尼布甲尼撒王啊，把当时的人民呢，通通掳去巴比伦，做他们的奴仆哦。但是很奇妙，经过了70年以后，当巴比伦帝国灭亡了，一个新的国度就是波斯兴起了。那接着波斯王古列下达命令，让亡国了70年的犹太人呢，又重新回到祖国来重建圣殿，这是非常奇妙的预言。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的这些预言哦，关于以色列人的，都一条一条的应验的，这些都是大事啊，都是大事。从一个没有人的变成大国，从一个国家被奴隶在埃及做奴仆几百年，他们还能出埃及。整个国家被掳去巴比伦灭亡了，还能够回家来重建圣殿，这些都是在预言当中啊，老早就说过。所以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确信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绝对是真实的啊。以上，我们下一次呢，再来继续现在请大家默祷。阿门。